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教会今年的组织讲台的中心主题是敬畏神得以成圣。那我们今天继续围绕这个中心主题来思想有关于成圣的事情。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啊，已经提到圣经里面所讲的成圣，不是世上的人所说的成为圣人。在世界的宗教和文化的传统里面啊，人是根据各自的修为和成就被册封为圣人的。然而呢，圣经里面讲世上的人都是罪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呢，不可能靠自己成圣。不是世界上的人都能成为圣人，但是基督徒啊，都必须成圣，因为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主内的弟兄姐妹要成圣，但不是靠我们自己成圣，而是靠耶稣基督成圣。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使我们成圣的主。主耶稣用他的宝血赎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从罪中分离出来归向神，我们就有了成圣的地位，就可以被称为圣徒。主耶稣又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使我们有圣灵的印记作为得救的凭据，又使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胜过罪恶的力量。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去犯罪，就能够按照真理行出仁义，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是要有动作的啊。在我们今天读的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劝诫我们要脱去旧人，并且穿上新人。圣经里面有好几次用到脱去、用到穿上这两个动词来劝诫我们基督徒。那有些地方是比较容易懂的，但有些地方呢是不太容易明白。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所讲的，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用来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个就比较形象了啊，因为保罗列出了一系列的东西，又告诉我们把哪些东西戴在什么地方。他说用真理呢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啊，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因此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穿戴神全副的军装的意思是什么。最模糊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这个脱下旧人和穿上新人。如果我们去查参考书，我们会发现啊，不同的神学家他对脱下旧人这个词的解读上呢，都有一些争论啊。如果我们从个人的思想上啊，我们也立刻想到有几方面的困惑。比如说第一点啊，这个旧人呢就是从小随着我们长大的自己，我们太熟悉了啊，我们不太容易分辨，看清别人比较容易，看清自己啊是比较困难的啊。那第二点，旧人又不是一件衣服，怎么能够从自己的身上把自己脱掉呢？所以这是一个困惑。假如说旧人是我们自己，如果把我们自己脱掉了以后，又是谁来穿上新人呢？那这个问题也会困扰我们。如果说我们要穿新人，这个新人是不是合身，我们能穿得上吗？我不是说要用这些问题来难为大家啊，也不是说要把简单的问题来复杂化，而是实实在在的说出了我们基督徒在行神的道的时候啊面临的迷惑。这是与我们敬畏神得以成圣啊有根本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成圣不是旧人在渐渐的改变，而是新人完全的替代了他。敬畏神呢也不是像猴子学人的样式啊，而是新人的自然的表现。 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比较详细的来看看这件事情。求主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单是能够明白，而且呢能够切实的行出来啊。我们如果读圣经遇见自己不明白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存谦卑的心来祷告，求主赐恩，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所以我们就先来一起祷告。在的天父，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明白你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经文里所启示的真理，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你的话，并且按照你的话去行，讨你的喜悦，在世上彰显你的荣耀。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以谦卑的心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啊，圣灵就会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神呢也赐给我们悟性啊，让我们能够通过段落中的基本的语法、文字的结构以及前后的关系呢，来帮助我们从难解的经文里面走出来。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以弗所书的4章17到24节，它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啊。这个段落的开始我们读到，所以我说，其在主里确实的说。那这个时候首先我们心里面要警醒，我们知道保罗是十分认真的在对我们讲话啊，且在主里确实的说，实际上就等于啊，保罗是奉主的名对我们说话，或者说是主与保罗一起啊同我们讲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这后面要讲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话啊。前面如果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读到这个第四章的前半部分啊，我们就知道保罗呢在讲了神旨意的奥秘，在讲了教会以后啊，他吩咐基督徒个人应该如何行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啊。那保罗对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再看下面，是关于你们行事。那这样的话好像我们又有点迷糊啊，什么是你们行事？那我们中国人会讲行事为人啊，那行事一般是指你的外在表现，为人呢偏重于里面。你们行事是不是单单指外面的行为呢？但是如果你继续往下读啊，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好几个心，好像又是在讲里面的意思。如果遇到这样的迷惑呢，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圣经的版本，比如说我们来参考英文，英王钦定本 KJV， 还有一些比较老的版本啊，这个你们行事翻译成 your walk， 指的是你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那在 NIV 或一些比较白话的这个英文版本呢，是讲的是 your live， 指的是你们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啊。这两个简单的翻译，那就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保罗所说的你们行事是什么意思的啊。那原来是关于呢基督徒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啊的生活准则。再往下看他要讲什么呢？就来两个字，不要。这个不要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词，保罗在所有给教会写的书信里面啊，他先讲属灵的道理，然后呢再讲对信徒行为上的要求。当他在讲这个信徒行为上的要求的时候，他会用到很多的要还是不要啊。如果我们往下去找，哎，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两个要。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有两个要。如果我们把这个并且也加上，就说并且要穿上新人的话，那这里就有三个要了啊。我们好像在这里像小学生学字一样这样的读，大家觉得有没有意思啊？如果我们这样的来看圣经，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一段圣经的主旨，这一段圣经主要要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就是在讲关于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要改换心智，要穿上新人啊。今天用这个穿上新人为题目，我们要来思考来讲论下面三个方面的重点啊。第一是什么是旧人，如何脱去；第二点我们要来看什么是新人，如何穿上；第三点我们要看穿上新人以后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啊。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旧人，以及旧人呢如何脱去。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和二十二节呢，是这样描述我们的旧人的：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污秽。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这里我们可能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好像中文的意思呢有很多的重复的词、重复的字，比如说在这里连续用了四个心，有虚妄的心、心地昏昧、心里刚硬，还有良心上进啊。如果要想更透彻的来了解这几个心有什么不同啊，那我们也来参考一下其他的圣经版本。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英王钦定本 KJV 是怎么翻译的，我们放在下面。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的英文程度都各不相同啊。KJV 的英文呢也是比较古老的英文，不见得我们每一个人把每一个字都能够看得懂。但是有一点你可以确定啊，在英文翻译中不像中文翻译那样有重复的字。那这里呢，这个虚妄的心它对应的是 the vanity of their mind， 它的意思也就是思念虚空。这个心地昏昧对应的是 the understanding darkened， 也就是悟性昏黑。心地刚硬这里对应的是 the blindness of their heart， 也就是心眼瞎了啊。良心上进对应的英文这里是 being past feeling， 意思是失去了感觉，也就是说良心失去了判断是非善恶的这个能力。那我们像这样把彼此对应的英文的关键词、中文的关键词来列表呢，我们就可以把旧人的特征啊更加清晰的显示出来了。看到我们这里列了六项啊，第一项这个英文的关键词是 mind vanity， 对应的中文的意思应该是思念虚空。第二项是 understanding darkened， 中文的意思是悟性昏黑。第三点这个 ignorance alienated from the life of God， 中文的意思是无知，与神的生命隔绝。第四项 heart blindness， 对应的中文的意思心和眼瞎。第五点 being past feeling， lasciviousness uncleanness greediness， 中文的意思是良知上进、纵欲、污秽、贪婪。第六项讲的是 old man corrupt， 那中文的意思是旧人败坏啊。那么我们根据这几项我们仔细的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 mind vanity 思念虚空，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起了有一个英文的句型。我刚学英文的时候我们就要学英文的句型，就是 set one's mind to something。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专注、打算、追求、用心经营、目标等等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就知道我们从前的这个打算啊是虚空也是虚妄的，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这样的结论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说哎，来美国就好了，到了美国说哎呀，我们能够读书能够毕业就好了，毕业的时候说哎呀，我们能够拿一个好的学位就好了，拿到了好的学位我们还是觉得是虚的啊。我们说能够找到工作有了身份就好了，其实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你喝了还要再渴的水啊，你不断在喝但是总是觉得渴啊。如果讲这个 vanity 这个虚空啊，圣经里面那我们马上能够想到是什么，就是传道书。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想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背下来啊，都朗朗上口。但这个传道者他讲这个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说是一种虚空的体会或者是一个空虚的感觉呢？不是的啊，他是在说一个人的种种打算、 最后的结果啊都是虚空。比如说他自己这个传道人自己为自己动了大的工程，预备了各样的好东西，他原来打算的是呢，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那传道人最后的结论，这个传道者最后的结论就是啊，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我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一处。那这个虚空我们也可以翻译成枉然。那人所经营的，所打算的，所劳苦追求的一切叫做思念。如果不是主救了我们，我们在地上一生啊，无论是成就多么的辉煌，最后必然归于枉然，那么我们的思念啊，就成了虚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就脱下了旧人，穿上了新人了。当我们看第二项这个 understanding darkened， understanding 是我们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啊最早学的词的中间的一个啊，这是动词当作名词来用。这个 understanding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文圣经在好几处把它翻译成悟性。悟性是神赐给我们明白事情的能力。圣经里面说，无知的罗马必用旧换配头勒住他，不然他就不能顺服。还有鸵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孩子，是因为啊神使他们没有智慧，也没有将悟性赐给他。我们喜欢说理性，实际上悟性这个词比今天我们用的理性可能要好一些啊。因为理性这个词呢是带着推理演绎，这样有各种各样的逻辑的套路。但是悟性啊就单指神赐给我们那个能够明白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有知识有文化都很聪明的人，所以我们遇到事情我们都会推理，都会演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好像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事情。但实际上你可以知道，就像忏悔所分享的，他们回到国内看到农村的这些不识字的老太太，当他们对圣经的话他们理解得非常的明白透彻。所以说这个悟性啊不单指理性，而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能够明白事情的这样一个能力。悟性是神赐给我们的，因此呢我们人呢不会失去这个悟性，但是这个悟性可能会变黑了。如果你不小心，就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不断一下我们发现我们黑屏了，我们乱码了，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悟性昏黑的意思啊。如果我们人悟性昏黑了，我们大概会有些什么病症，大家想过没有？比如说很高智商的一个人，他在普渡随便很容易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啊，可是他突然跟你说我的祖先是一只猴子，你会对他的悟性清楚还是昏暗？或者有一个人他自言自语说我没有灵魂，人死了啊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你说是不是他们的悟性断了电乱了码的结果？那这个病，这个悟性昏黑的病怎么治？那这个救人怎么脱啊？难不难？其实一点也不难啊，因为我们都会背着圣经的经文说，你的话是我怎么样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灯有光的话，我们会不会黑暗？我们的悟性就不会黑暗。所以神的话能够驱走我们悟性的黑暗，这样的话我们就脱下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我们看列的第三项，这个 ignorance。 一般我们说一个人无知没有文化叫 ignorance， 但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从前没有受过好的教育，相反啊，我们都受过了非常好的教育。比起从前的世代，我们现今的中国人啊，可能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人，特别是坐在这里的人啊。但是神的话在这里说我们是一群无知的人，是为什么呢？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无知的结果我们就比较清楚了。那这个英文是 alienated from the life of God， 中文的意思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你可以拥有全世界的知识， 你可以把普渡所学的所有的专业的学位都拿到手，但你却没有这样的知识，你不知道怎么样与神和好，你不知道怎么样得永生，没有这样的知识的话，你仍然是一个无知的人。不单是这样啊，主耶稣也说过，他对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把圣经的话如果只放在头脑里面，没有放在心上，不信以为真啊，也是一种无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不单是讲福音，更是一个知识。有了这样的知识，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到主这里来认罪悔改得生命。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没有人传怎能信呢？福音传到我们中国大陆很晚，而且出于撒旦的国种的阻拦也很多。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国内的宗教法规严格的禁止18岁以下的人进教会啊，也不许下让他们传福音。那你知道结果会如何？可能我们下面整个世代的这个中国人啊，再度会落入那种对救恩的无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状况。那我们在座的许多人，我们信了主，如果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我们就脱下了这个无知的旧人，我们穿上了新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同胞，也要帮助他们脱离这样一个无知的状态。